文龙从箱子里取出三捆钱，扔给其中一个。你们都走吧，今晚你们在外面打牌，从来也没来过这儿。要想活得久，嘴严最重要，知道吗？
是是是。
几个人借了钱，点头哈腰的走了。3万块啊，每人也能分个4000多。德外四虎可从没这么大方过。侯龙涛又看着那几个学生，你们这些小崽子，我要是让你们走，你们都知道该怎么做吗？
我们什么也不会说的，我们没来过，没见过您。
几个学生早就吓得浑身发抖了。
好，这是你们说的，要是胡说八道，后果你们也清楚。走吧。
一个孩子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任静瑶，
那任老师，
你想留下来陪他吗？
不是，不是。
饭馆里就剩下了德外四虎、崔翔、任静瑶和侯龙涛的人。
你要把我们怎么样？
崔锦川的声音已经颤抖了。绑匪在与警方的枪战中全部被击毙，我不是没有给你们机会，可你们不愿做我的朋友，我也没办法了。
我们愿意，我们愿意。
李庆大叫道。
太晚了吧。
侯龙涛站起身向门口走去，两个警察把任静瑶拖了出去，叫上一辆警车。
放过我儿子。
崔景川知道自己是没法幸免了，但还想把根留下来。
我明白祸不及妻儿的道理，可你儿子崔翔刚才打我是不是特爽啊？
这
崔翔一个17、18岁的孩子，对死亡的恐惧已让他鼻涕眼泪齐流了。看着侯龙涛和王刚走出屋外，赵德山才像突然醒悟一样大吼一声，
反正是死，跟他们拼了。
四个人同时冲向扔在地上的喷子，警察们不慌不忙地退到了门外，等他们各自捡起了枪，才扣动了扳机。
王所，你收拾一下现场，拿他们的喷子朝外多开几枪。
侯龙涛和宝丁上了警车，直奔医院。王刚把一切都部署完了，几辆分局刑警队的警车才姗姗来迟。原来大胖拨打的是110报警电话，可因为是手机，时间又短，根本没法追踪，110也只能通知各分局有一起可能的绑架案正在发生，听当事人的声音很可能受了伤。直到有人再次报案说德外一饭馆内枪声大作，分局才派人过来。王刚对上面的报告里说，今晚他的忘年好友李宝丁所长来陪他值班聊天，接到报案可能有人在饭馆里聚众赌博，他们也没带几个人就过去了，没想到是一起绑架案，案犯正有撕票，还向警方射击，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只能将他们击毙。在枪战过程中，李宝丁所长身先士卒，被歹徒打伤。侯龙汤在笔录里说，因为受到黑社会的威胁，今晚自己和文龙不得不来送钱，想要解决和崔翔间的矛盾。尤其表现出了不愿给钱就遭殴打，还被匪徒用枪胁迫，并被打伤。在车里等的大胖见两人老不出来，进屋后发现这种情况，就拨打了110，被匪徒发现，手机也被砸了。大胖和文龙的笔录毫无出入。 王刚还发动当地居民、商户举报德外四虎的罪行，有真有假，笔录一共做了200多页纸。不过他们在德外的确也是罪行累累，他们死了倒也是大快人心了。还有人给王刚送锦旗，为民除害4个大金子还真是当之无愧。由于管界内的方案数量大幅下降，市局不光撤了对德外所的内部警告，还给他们记了集体2等功。王刚和宝丁也一人得了一个个人3等功，工资向上浮动一级，当然这都是后话了。第17章，黑帮火并下。在吉水潭医院包扎了伤口，因为子弹是穿透而过，没什么大事儿，头上也只是皮外伤。宝丁可就惨多了，钢珠打裂的肩胛骨，除了手术还得住院半个月。等侯龙涛去分局做完笔录回到德外所时，已经过了2点。王刚领着他来到派出所的地下室，指着一个门，那女的就在里边。打开门，只见任静瑶双手上举，靠在一个从屋顶上掉下来的铁环上，脚尖垫着才能沾到地，脚踝也靠在一起。侯龙涛走进去，从墙上摘下一根长色的黑色电棍。
你要干什么？龙涛，放了我吧。
静瑶惊恐地看着他。这是一间专门给犯人上刑的刑讯室。王刚过来，递给他一根短短的银色麦克风。用这个吧，那黑的才1000伏，这个有8000。看了看表，4小时足够了吧？政委7点就回来，在那之前你得完事儿。说完就出去了，把门也撞上了。静瑶已经被吊了快2个小时了，被好几个警察轮流恐吓。王刚还跟他说，他的生死全掌握在侯老板手中，又加上听到了德外5人的死讯，他开始相信侯龙涛想要弄死他就像弄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，恐惧已经占据了他的身体。身心俱疲的女人脸色苍白，看着眼前一脸阴损的男人，他越是不说话他就越是害怕。
龙涛，求你别伤害我，别杀我，我什么也不会说的，真的，求你让我走吧。
静瑶流下了恐惧的泪水。侯龙涛没说话，重重地给了他柔软的小肚子一拳。这是文龙送你的礼物。
哎呀！
女人惨叫一声，这一拳用上了全力，打得她5脏6腑都在翻腾，口水直流。想要弯腰，却弯不下来，只好抬腿。可脚尖一离地，手腕就被身体的重量坠得像要断了一样的疼，真是说不出的难受。要不要再来一下？侯龙涛点上烟。
不要打我，求求你，让我做，做什么都行。
从小娇生惯养，都是被男人追，从没被男人打过，加上本来就害怕的要死，这一拳让静瑶彻底崩溃了。做什么都行。侯龙涛把电棍插入女人的领口，向下将她的皮夹克拉开了，里面是一件白色的收腰衬衫，胸前2团满胀的凸起，和清纯的外表还真是不太相配。静瑶立刻明白她要做什么，可却没有一点反抗的勇气。 而且侯龙涛一下变成自己喜欢的那一类男人，和他做爱在心理上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。侯龙涛坐了下来，你不是看不上我吗？现在就求我操你吧，求得好我就干你，然后放你走，求得不好，哼，我会用你想都想不到的方法折磨你，直到你断气。虽然静瑶不是什么清纯玉女，可也算是正经人家的姑娘，要她开口求男人跟自己交媾，一时之间怎么也张不开嘴，只在那里抽泣。侯龙涛把电棍的开关推开，一阵噼里啪啦的乱响。八千伏啊，不知道插进女人的阴道里会有什么效果呢？说不定会把子宫烧焦的，也可能很爽，你说呢？静瑶一惊，抬起头来，从男人的眼中看出他不是在开玩笑。不听他的话，他就会杀了我。这样的念头一旦在女人的脑中形成，性奴的命运也算注定了。嫩红的嘴唇颤抖了几下，
求，求你和我做爱吧。
这就算求我了？ A 片、黄片没看过吗？看来你是想尝尝电烤小逼的滋味了。侯龙涛站了起来，
啊，不，不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
好，看在咱们同学一场的情面上，我再给你三分钟，你想好了该怎么说？要是我听完了还不满意，可就别怪我了。男人又坐回去，看着表。静瑶努力想着所有听到过的淫秽话语。三分钟很快就过去了。想好了吗？侯龙涛又点上烟，像一个酒后的观众等待着演出的开始。女人并没有说话。妈的，你是要考验我的耐心吗？说着又站了起来。
龙涛，求。
闭嘴，我的名字是你叫的吗？叫主人。
主人，求你来操我的贱穴吧，我的穴好痒好热，主人快用您的大鸡巴来给我解渴吧。我生下来就是为了给主人搞的，无论主人怎么玩弄我，我都心甘情愿啊。
一口气说完了自认为是最淫荡的话，静瑶已是玉面通红，好像脱力了一样，不住地喘着气，同时也生出了一种奇怪的想法。这么下贱的话我都能说出口，还有什么是我不能做的呢？淫水不自觉地涌了出来。这还差不多。侯龙涛走过去，伸手隔着衬衣捏了捏两个弹性十足的肉团，紧接着撕拉一声，白色衬衣的上半截就被撕破了，露出里面的蓝色胸罩和一片诱人的白嫩肌肤。被几个人上过？
三个。
女人顺从地回答。还不算很多吗？今天我就做你最后一个男人，以后你就是我的性奴，只能给我一个人玩，懂了吗？
嗯，我明白。
静瑶认命似的点着头，以她一个弱女子是不可能对抗有钱有势的黑帮大哥的。来，先跟老子亲个嘴。侯龙涛按着女人的后脑吻住了她的双唇。就在静瑶感到舌头快被吮断了的时候，衬衫的扣子也全部被解开了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3M。
丰满美丽的上身露了出来。火龙汤将手伸进包裹着美丽乳房的胸罩，搓揉着女人温暖柔软的胸膛。
来，先跟老子亲个嘴。火龙涛按着女人的后脑，吻住了她的双唇。就在静瑶感到舌头快被吮断了的时候，衬衫的扣子也全部被解开了，丰满美丽的上身露了出来。火龙涛将手伸进包裹着美丽乳房的胸罩，揉搓女人温暖柔软的胸膛。静瑶虽是羞耻的泪流满面，却根本连抵抗的心都没有，完全放松了。这一来就更能体会到男人对自己乳房有玩弄的技巧，呜呜声从口鼻间露了出来。怎么样，揉得你很爽吧？喉咙汤离开女人的嘴，一把拉掉她的胸罩，敞开的衣服里面两个肉感十足的乳房跟着抖动起来。问你话呢，主人问你，你敢不答？揪住他肉球上面那两粒娇嫩的红樱桃，狠狠地拧了几下。
啊，疼！我什么都听你的，啊，求你不要粗暴。啊，主人揉得我好爽，好快活。
静瑶的眼泪又涌了出来，赶紧回答了男人的问话。这才对嘛。男人将两颗奶头轮流含在嘴里吸吮了一阵，把女人的裤子解开，连同内裤一起一口气拉到膝盖下。乳头刚被拧得生疼，又被温柔的舔舐，静瑶正在闭着眼，虽不能说是享受，但真的很舒服。忽然感到自己的屁股上一阵冰凉，才发觉裤子已被扒掉了，赶忙把两条本就因为被铐住而分不开的匀称的腿紧紧地夹了起来。有必要做这种小动作吗？喉咙涛两手一抓女人的腿弯，向两边一分，使双腿形成一个像芭蕾舞演员一样的菱形。可这么一拉，高度就减小了。
啊！
静瑶明显地感到手腕上一紧，但还没感到疼痛，男人就钻入了菱形中，用肩膀扛住她的大腿，两手捏住她的臀肉。抬起头，两个人的眼光在两个圆大的乳峰间相遇。是不是好多了？
是。
火龙涛一瞪眼，主人为你着想，你就这么说吗？屁股被掐了一下。
啊，谢谢主人。
男人不再理他，慢慢地站起身来，一直被吊着的手终于能放下来了，正好变成搂住男人的头，手腕舒服了百倍。静瑶不禁发出一声解脱般的叹息，可叹息立刻就变成了呻吟。
啊，主人。
原来喉咙涛已在他娇美的阴唇上啾啾地舔了起来。
嗯，啊，我。
女人刚刚感到酥麻的快感就一下被放了下来，手腕在铐子上一撑，疼入骨髓。
啊，主人，我错了。
痛叫一声之后赶快道歉。你错了？怎么错了？喉咙涛退后两步。
我不该没经主人同意就叫出声来。
静瑶是真的怕这个自己一度没放在眼里的男人，他的每一个反常的动作都能让他感到死亡的威胁。 他对自己的长相和身体很有自信。在正常情况下，男人的嘴一沾上他的阴唇，怎么也得舔个十来分钟。可侯龙涛却只吻了不到两分钟就离开了，肯定是自己哪儿惹他不满了。却不知他平时玩的那几个女人都是极品，自己在他眼里也就算个普通美女。